有一个
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好，这个合一性呢，就是一神一喜啊，一灵，一个指望，一个十字架，都是在基督里的啊，都是通过基督。好，我们现在看呀，看呢，刚才这个 Randolph 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人呢，大陆来的，他想受洗，但是不愿意加入教会。他在英国，他可能不愿意加入圣公会，或者是长老会，或者是什么哈。在他观念当中，就是信主就可以了。信主要不要加入教会呢？应该是要的，但是加入哪个教会呢？这个是可以选择的。但是查经班是不是教会啊？那他在查经班得救，他也不习惯去这个附近的英国教会，他在哪里得到牧养呢？谁去负责他这个属灵的培植呢？他如果犯错，谁去指责他，带他归正呢？这都是牵连到很实际的牧养问题啊。那么大陆教会，在大陆迦南教会，迦南教会不参加燔祭，为什么不参加燔祭呢？大家谁知道吗？为什么那么多人不参加燔祭？因为他们说这个谁是教会头啊？如果在燔祭会里面，这个牧师团上面有一个宗教事务局汇报，什么事就请示汇报，那么这个宗教事务局是头了。啊，要四个坚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无神，就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啊，坚持马列毛泽东思想。你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要坚持马列，啊，马列说无神论，你要坚持无神论，啊，同时你要再坚持神，这是内在矛盾呐，思想矛盾。所以他说我们不加入燔祭，因为教会的头他们，教会他的三次会没有头儿，啊，这个头儿呢，如果有的是政府，啊，取代了基督，所以我们不加入，不是基督为首的教，这是第一个理由哈。第二理由呢，有的传也真道，有三次会里面就讲到比我们这边讲的好的有啊，有的很好，有的很差，年老的没什么力量，年轻的也说还不错的，啊，他不参加燔祭，就是燔祭在加入燔祭之后登记之后啊，政府规定在登记的场所可以崇拜，批准的传道人可以讲道，其他的人你有恩赐，政府不批也不可以讲，外来政府不批你不可以，你传道人在这儿讲就不可以到那儿讲啊，在那儿讲有的当地的宗教事务局或者甚至会批准啊，但是主就说你们都往福建传福音去啊，你一去你就违法了，所以抓来不是因为你宗教的缘故，是因为你违法犯法啊，犯他这个政法法规，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们不参加燔祭，就希望就顺从主，在传福音上面宁可顺从主而不顺从人啊，所以咱们还有其他别的。那从教会的这个记号 Marks 的确实来讲啊，第一要以基督为首啊，基督的主权可以落实下来，是吧？那你再看《使徒行传》2:42，初期教会在一起做什么？有哪些教会的功能可以看出来？使徒行传2:42，他们做什么呢？天天共同心和同，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面的家里掰饼，这是一哈。存欢喜的用饭，赞美，哎，我看到了，42跟念错了。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是一，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交接是什么呢？ Koinonia fellowship 啊，就是主内互通，互相的来往分享教导啊。所以呢，这个第二有这个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那就是说有教导的工作。一个正确叫有教导，通过讲台主日崇拜教导， 听过成人主日学校，在超初级教会或者大陆教会，这个教导啊，不分那么清楚，不是主日教导或者成人主日学校，他们就是主日也教导，平常培训也教导啊，这个在家里也教导，教导什么呢？教导这个主所吩咐的一切教训，教导目的是遵守。这个教导不是一个知识上的传递啊，这是一个门徒培训，教你然后怎么行出来。所以啊，信徒变成门徒啊，门徒是什么呢？门徒是接受教训而且行出来的。啊，如果你收一个门生，你讲话他不听，你不要他了，不做不行是吧？所以要信道、行道，然后守道、卫道。必要说训道、悟道啊，信道、行道、守道、卫道、训道。这个卫道也可以是传道啊。你假如说传道是六个啊，卫道也是卫有会，都是，那是一致性的啊。那么一个教会是不是真正的教会呢？看有没有教导，但是教导要有它的一个道统啊。要教导正确的道，是不是？按照正义分解圣经，这个道统呢，就是由耶稣到基督使徒啊，这个道统就是圣经里讲的。你跟这个差异，圣经不熟，生命没不成熟练，没有教导恩赐，这人你不要他教导啊。所以谁可以领差经教导，那教会有安排的。不是随便的，所以团体查评吧，你不要说大家你说一句说一句，我说一句，给人问一下说这个圣经话是很相对的，谁说都可以，不是那样的，啊，所以这个领查经的人呢，要接受训练，要找一个人他是比较成熟的牧长或者是平信徒，他要训练。我们再说再把30年费城查经班，我就训练每一个礼拜四训练4到5个同工跟他查，查完之后。礼拜六他们查，他们查的我是巡视，啊，这次查不错。现在呢，钟和当华山院长了哈，副代理院长。当时大一他就在那儿学，他太太在研究所也是这样啊，人慈信也是这样，啊，这样的安排查经之后，他们扎了根，奉献传道，一生侍奉主，啊，所以我们在查经班团契啊领导的有这个责任。要把正道正确的道传递出来，而且教的那些能够教导别人的，提摩太后书2章2节啊，这是很重要的。其实我们这个培训班啊，第一届跟第二届目的是希望吸收团契查经班教会的平信徒领导或者是带领人来装备你们，让你们呢能够有效的去带领别人啊。这个不是一般信徒的培训班，这是查经班领导的查经班，啊，是你们有效的。那么在教会里也是要教导，教导使人遵守，所以教导的工作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教导，第三呢是彼此交通，啊，这个彼此交通还有教导中间呢，通常一个正常教会有崇拜。有崇拜，崇拜里面有教导，有赞美，有诗歌等等啊。那么有掰饼，那纪念主圣餐。信主的人呢，又有施洗，是吧？圣餐啊，施洗，那就是圣礼，基督教是有两个圣礼，一个是施洗，带人传道，然后施洗。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给发圣餐呢？在一个正统教会啊，他是长老或执事，在加上教会他也分辨出来什么人可以施洗，什么人领圣餐。是教会同工会，在中国大陆同工会选定一些成熟的人，分辨出来你可以领圣餐，然后教导圣餐什么你啊，谁可以施洗，通常教会长者他是施以前还要考信德啊，你信什么信啊，然后再给你施洗，不是糊涂实习的啊。圣餐是受洗的人就可以，那教会也是圣。圣餐是对，我这次讲这个圣礼，圣餐是信的人， 在神面前肯追跟随主的，肯悔改的，比如你会要圣餐前要认罪悔改哈，那你才够资格领圣餐。
试过洗
的人当然是基本的。你试过洗，如果你犯罪再怎么不悔改的话，你也不应该领圣餐。
可是没有试洗的人都不知道你。
不，原则上。对，应该是这样。没有试洗，你不知道他得救，他信主没信主啊？他如果没信主，糊里糊涂吃喝自己的罪了吗？是不是啊？所以要圣餐前要警戒，没有信主的人不清楚，不要吃，不要领。信主的人要在神面前悔改。悔改，这是领圣餐的时候是一个信徒，自我检讨悔改的好机会。然后呢，就再次回想，我们是与主同死同复活，向他活啊。那么，祷告，祷告，早期教会有的集体祷告，一般教会早期祷告，还是有集体祷告啊，有的是礼拜三。那这个加兰教会他们。早上起来祷告，那韩国教会就是早上起来到教会祷告，因为韩国教会长期祷告，早晨的祷告，他们都5点钟、6点钟起来祷告，祷告完了见证回家吃饭再上班哈，这样祷告30-40年，韩国教会人数增长，人口的27%-30%以上，大陆教会这么不断的增长，因为他们祷告，我们要祷告，我们教会也增长，属灵也增长。一个教会如果不鼓励人祷告，这个教会有问题。第三呢，有这个不是第六有组织啊。这个组织是指什么呢？教会有长老、有执事是吧？有传道的等等。谁可以被案例成为长老或执事？执事的功能、执事的这执事跟长老的案例的条件在。提摩太前书3章啊，那里有教导，提多书1章教导，无可指责啊，有教导的恩赐、等等的都你们都知道啊，不是随便就是选出来的，选了之后他们成为教会的属灵领导啊，在大陆叫操心人，长老会叫长老啊，有的进一步叫执事，没有长老啊，那么这个团契有时候是同工啊。但在这个北美英国这个团契啊，我个人的意见就是希望这个团契啊当作家庭教会这样来组织，上层有些同工应该负起啊这个团契的属灵责任，第一教他正确的道理，第二信任给他受洗，第三受洗人给他牧养啊，这牧养包括教导跟这个惩戒等等，不是来听听就走随便。你以为他如果加了个教会，他顺服在那个教会的属灵权柄之下，那是好的。如果他没一个属灵家，他在这里生，你在这里养，你这扶着弟兄要当作一个教会的这个方式来这个处理。那三支教会也承认，不但是三支教会，还有这个很多我们很多聚会啊。三字里面不希望听的是家庭教会这个样，你说家庭聚会他承认啊，那么电光讯也承认这个家庭聚会啊，但他不希望呢有成为家庭教会的，这两者怎么分别？一个是按照圣经组织成的教会，一个是大家聚下团契查经等等，完了就完了，他来查经团契，他走了你管不着他，是吧？你也没那么责任。但是呢，这个教会啊，他来了，他信主了，你给他安排受洗，你牧养他。他如果犯罪，你有责任去叫他挽回，啊，你有权柄停止他领圣餐。如果有机会他愿来又不来，他愿领就领，这是吊郎当的教会，这不是教会啊。所以，就是一个查经班，也应该，一是或者这个查经班这个组织这领导成为一个教会型的领导，或者是由教会委派一个人来督导这个查经班领导，完全自由的这个，有问题，大家可以思考啊。所以，这个教会就有他教会的基本记号。 那第七呢，有这个惩治，啊，惩治就是 discipline， discipline 在几方面，一方面是信仰上走偏了，你把它拉回来；第二，行为上犯错了，把它拉回来；啊，第三，一般的性的，比如说一个人好说闲话，到处批评这个，哎呦那个，这是不是罪呢？起码是不健康的啊，要就是说，你 keep your mouth shut for a while 啊，你讲话用从什么原则讲？你造就人来讲，你不可以没有根据的就说这个长处那个短，啊，造成很多这个教会分裂。啊，谁听说那这个谁教会真是，所以这也是一个教会惩治的，教会一个教会没有惩治的话。那就很大一个损失了，嗯，第六呢，第八呢，就传福音，因为组织大使命就要我们都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啊，传福音结果呢，就是施洗再建立教会。还有什么是我们这里没有放的人忽略到的？如果有的话，可以想起来啊，可以想。OK， 从这个角度来看啊，我们看看这个三次会是有多少教会 ？How much church is 三次教会？会员制度那是 local church 地方教会啊，有一个属于这个教会的这个是本会会员，这个也是可以的，因为你是属于这个教会，你在教会里有投票权、备选权啊，你是主，不是一个 visitor 啊，那么所以很多这个教会它是受洗归入基督，同时加入这个教会，啊，这是两回事情。你可以受洗归入基督的无形教会，受洗加入教会加入这个有形教会，啊，这个加入有形教会呢，你在这个教会里面有责任。有义务啊，那本身是好的，没有任何会员观念呢，也是很麻烦的。好，这个圣经的教会观啊，圣经的教会观，三次教会以谁为首啊？三次教会啊，三次教会，你问他现在三次教会很聪明了。在一些出版上三字上基督为首，名字上说出来了，到时候说话谁说了算呢？什么来决定一件事是政府呢还是基督为首呢？那就看这个组织方面，这个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啊，面临一个事情传不传福音，面临一个事情对这个人怎么样，谁是这个组织，这个教会的组织长执会是怎么组成的，三次会就是说教务小组啊，这个小务组是怎么组成的？是按照圣经对长老执事资格挑选出来的，然后被案例的哈，还是宗教事务局批准的？你们先提出来，我们批，我们认为这个政治成分不好，不要，这成分可以，信不信无所谓，但政治成分就好了哈。这个组成的过程啊，决定这个教会是不是以基督为首。教导方面，三次会有没有教导？有。教不教主再来？有一点，有的地方不教。早期讲不讲双十一？早期不讲，现在大概有的地方管得不那么严了啊。那么有没有崇拜？有。而三次会崇拜跟这个海外教会差不多一样，是49年之前那个模式。啊，不像加兰教会啊，它的这是像早期教会的比较 informal 点哈。那有圣餐有施洗没有？有洗基本上还是可以的。细节呢就看各个牧师了，有的牧师也考信德，有的呢是家庭教会信主的，后来才在那儿拿一个信主证。有圣餐没？有。啊，但圣餐呢，他有没有听说？信受洗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你们悔改的可以领受，其他不可以，有没有说？多数不说，我很少听到说的啊。 所以这个方面可能不那么严谨，但是基本是有祷告呢，也有多少各教会不等哈，组织上这是个大问题啊，组织上啊，有的农村的县里的这个三支教会登记了，他这个组成呢，还多数还是很爱主的组成，他对政府登记了应付一下，下面还是按照圣经做，所以这个组织呢，有的也好，有的也完全差，最有大问题，有没有惩治呢？基本上没有惩治，啊，传福音呢，最多是在里面传，不能外传，就是说没有这个 mission， 啊，这个教会之首是大问题，教导还可以啊，组织是大问题 ，mission 基本上是不欢迎你在外面拆传的，那么教导有好有坏，啊，惩治没有 ，OK。一、二、三、四、七至三，我看一二三，八个，八个因素里面有四项有问题的，啊，差不多50% church， 你不能说它不是教，它有教会功能。他在几方面呢不太合圣经，你也可以衡量自己教会自己查经班我是不是按照圣经所教导的去做出来，还有什么 mark 是我忘这里没有说出来的，好你想出来可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对这个问题对这个分析对这个看法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什么进展啊，嗨，过去的人都是罪人呢，过去的甚至悔改就免去了，信主之后是不是这个对外有好名声，对内有信任啊？这个无可指责等等啊，教会也都承认啊。如果教会大家承认他，就选他，对他无忧，对他都有很多很问题的事儿，通常就不被选了啊。就是说这个会众啊有投票这个选举的责任。这是一个选的，另外呢一个方法是上面像圣公会啊是指派的，保罗也指派提摩太，差派提多啊，有他这种，但是在这个使徒行传呢选知识是选出来的啊，所以教会有选有指派两者都可以，总是是以神的家啊，或者是有属灵权柄有属灵责任的人呢来一个委派，不是随便这样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圣经是有它的条理啊根据去做的，不是外在因素，是内在因素决定一个人受死可不可以。好，哎，有婚姻不一定是教会设置教会举行，像很多国家自己这个政府也可以也有啊，它是一个法律上的，有的像中国两家彼此拜天地拜，也就是啊，但在教会里是在神面前举行，在神面前可以在教会举行，也可以在信徒家里，没有说一定的。那么如果在教会举行的话，应该按照教会的圣经教导讲这个婚礼的意义是吧？这三次教会，那我不晓得，那要看那个牧师本身的见解了。他如果属圣经，能明白圣经的话。三次教会是不是有没有准备进的跟不信的？
不允许的，
也不允许的啊。
对啊，
啊，那就很好。
干涉婚姻自由
啊，不可以问这个。
对啊，你不能宣传这个。
啊，不能宣传这个，但是如果他是一个懂圣经的，他可以私下问他你们是不是都信的，信的跟不信的。但是从政策来讲，不可以问，不可以不准许信的跟不信的结合啊，这样你就破坏。这个团结要围着党的四周围团结。好，第四十页哈，教会是基督的充满，教会是基督充满。那么这个充满呢，我们就用这个图表来解释啊。以弗所书1:22-23，教会是基督的所充满的， 基督是充满者，所以我这上面呢，这好像是一个全员一样的哈。基督充满者，教会呢是被充满的。他怎么充满呢？通过圣灵赐下恩赐啊。那以弗所书这里呢有五种特别恩赐，是职位的恩赐：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另外还有长老之事啊。通过恩赐浇灌他们，他们的功能呢就是去装备信徒，然后让信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身体。从这里看到啊，是谁建立教会啊？是牧师啊，还是信徒啊？信徒建立教会。现在很多是叫牧师建立教会啊，都在责任他身上，他也累得要死，但他的功能啊，去装备信徒，教导、辅导啊，鼓励，然后呢，信徒去运用他的恩赐，啊，各尽其职，这教会快。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大陆将教会发那么快，他们为什么他们这个培训那么多？你看，想一想啊，在这种压力之下，一个教会最多30-40人，再多了邻居看见就很危险了，是吧？所以到40人分成20，这很舒服，是吧？20又到30，又分。2个分，4个分，8个，16个，这样被加下去啊。你从像他们那个北京的教会，从21个就变成3个，就是啊。那么你分成4个、8个的时候，每组起码2个负责执行吧。那你就216个同工要培训了嘛。从第4个开始，你就开始要同工团培训，然后8个、16个这样又发去。所以这个同工培训呢，就是装备这些负责人，然后他们呢就去这个。再教导这个信徒去传福音，然后就建立教会。如果这个大教会100、500、1000人呢，很多好大教会400-500人呢，需要几个牧师？最多5个哈，灵粮堂17个哈，对，还不错了。但是就是一个教会能5个传道人不简单呐，再5个 staff 10杠payroll 那很贵呀，是不是？那如果要是有小组呢，那么小组长训练。让小组长在教导这个小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Lawrence 啊什么在新加坡那个
邝建雄
他这个 model 很受欢迎啊，因为他基本是建立这个从小组。韩国的赵永基他有450个，现在可能600-700个传道人了，牧师传道人了，他教会有70万到80万啊，但是他们呢？把整个汉城分成几个区，每个区又是分区，又再小区，等于小片、中片、大片一样哈。然后，10家一组，啊，再有这个每多少组一层层上去啊。所以就是那么大教会，他们其实也是搞小组。教会要增长，真正的牧养，一定要通过小组。加拿大教会是小组，有成功的教会也是小组。小组就层层的训练，然后过了最后到这个小点的话，一家10家人最多哈，那么组成一个小组，有组长、正组长，他就这个教会单位啊，其实就划到那个基层，然后上层一些行政组织，那就是装备信徒啊，然后呢成全信徒去各尽其职，在这个各尽其职当中啊。你看一幅，因为时间缘故，我们就没有读这个经文呢、啊。你们大概读过了哈。这个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基督。这个教会之能够增长，属灵增长啊，各尽其职，它是在爱里增长。这个爱是连于基督，怎么表现这个爱的这个爱呢？就是爱心说诚实话。不诚实就没有造就了，很难造就。那么这身体呢，在爱中建立自己，是一个爱的循环。所以也是说啊，你们守我的诫道，就住在我的爱里啊。父呢，我也爱你们，父也爱你们。所以基督彼此相爱呢，这个教会就增长了。不爱的话，就萎缩了哈。可见爱的奇妙。好，其 现在进到四十二，教会的侍奉，教会的侍奉也就是恩赐的运用。教会是在基督里，是不是啊？那么在基督里呢，有在基督里，就是在圣灵里哈，在灵里。所以教会的侍奉呢，就是圣灵在教会的侍奉。圣灵赐恩赐，通过恩赐大家彼此服侍啊。那恩赐怎么来呢？恩赐来自主耶稣。你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恩赐啊。基督通过圣灵给恩赐啊，恩赐是基督给的。这个恩赐也来自父在神所设立的第一使徒、第二先知等等啊。所以在基督里啊，父神在基督里赐圣灵、赐恩赐。可见啊，无论在我们个人心里也好，在整个教会也好，圣父、圣子、圣灵都参与，对不对？通过圣灵的运作，父跟子参与。那么圣灵在教会的工作是三一真神的工作。恩赐来自圣灵，恩赐有别，但圣灵却是一位。侍奉的对象是主，职业有别，却是一个主。父上帝也参与，公众有别，神却是一位啊。所以教会的侍奉通过圣灵的运作，来自父子灵这才参与。三位一体，不单单这个上帝的属性啊，上帝的救赎，还救赎的实施落实啊，是通过圣父、圣子、圣灵，通过圣灵。那么圣灵赐下恩赐，恩赐啊，现在灵恩派兴起三十多年了，给教会带来很大的福星。恩赐呢也更加的明显，但有的地方呢也带来一些分裂。那么其中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传统的教会认为守灵的恩赐呢在使徒们过世之后就停止了，不再有了。但事实上呢灵恩派的运动里面发现这些恩赐都存在啊，包括医病赶鬼的恩赐、释放的恩赐，怎么解决呢？产生了冲突。从圣经角度来看呢，我们可以看，第一呢，恩赐是圣灵的彰显，圣灵彰显在个人身上，就是无论你是话语的恩赐、信的恩赐或者恩赐啊，都是圣灵在信徒身上的工作的彰显 manifestation。第二呢，恩赐有别，有它多元化。我分析这个恩赐可以分三种啊，有的是话语的恩赐，比如说说智慧的言语、说知识的言语啊，先知讲道、说方言、翻方言，这都是话语的恩赐。神通过话语把他心里的意思表达出来啊。至于什么是智慧的言语啊，知识的言语，这个还有不同人不同看法。另外呢，有信心的恩赐，信心、行异能、医病赶鬼、分辨诸灵，可以说是信心的恩赐。最近我听一个牧师讲，这个信心是不是恩赐？在这个雅各书啊那里说，有人有病吗？就请长老来，按手在他们身上，出于信心的祷告，神就会听从啊。所以信心祷告是那个病人有信心就得医治呢，还是祷告的人有信心啊？祷告人信，祷告人信啊。那如果祷告人有信心，他是不是好像在神给他某种信心，看见这个 case 啊，神会医治啊？那个 case 可能不一定是医治，给他这个信心。如果这样的话，是神所给的。 信心是一个恩，是一种恩赐。行医能一并赶鬼。因为北京有一个姊妹过世啊，她是 cancer。他们如果早一点提出来啊，可能去求医啦，提早开刀啦，或者到外国来治啊。那他们受新加坡来一批灵恩的教训，不用看病，不要看医生，就祷告，上帝会医治。不知道是谁的信心呢？什么我们不太清楚。所以，但他父母不是基督徒，他啊急得要命，怎么不去看呢？不用祷告。后来很快的，他的这个癌病呢，就到了晚期，就死了。在这过程当中，一个外国弟兄都很有属于爱心呢，都去给他安排出到美国来，到帕斯蒂纳这里有个特别的 cancer center 给他安排来开刀，但来不及把他运到美国来，他已经死了。死了之后，他的父母就觉得很纳闷哈。那么为什么我们祷告上帝不听呢？我们有信心吗？我们有信心，大家都有信心呢。他的父母怪他们为什么不去看医生呢？不是每一个次祷告上帝都医治的，医治不医治主权在上帝啊。但如果教会有按部就班的，有长老执事，是教上神所祝福的这个系统结构啊，这个长老按什么祷告？如果神给这个长老或者是属灵长辈给他这个信心，说不定神就医治他，但是那在于神自己。病好坏并不在于那个病人的信心，乃是在于神有没有给某种信心给一批人或者一个人在祷告中能看见。通常来讲，我们基督徒是应该利用医学知识去做的，你做不出来是交给主。但是如果凭这种灵恩的教导而否定医学啊，那这个会对很多人带来很大的困惑。那么这个姊妹的父母啊，就为这件事很难过啊。所以要平衡啊，不要就而且对这个恩赐的要很清楚。有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信心去办一个工作，去做一个工作。如果神你的神他们做工作给你的信心，你凭信心迈上去踏进去，主必定同在。如果你信心大，迈大一步；你信心小，迈小一步。你不要做你信心超过你信心的啊！你的信心大，别人可能不一定明白你。但你如果你要是顾大权，你就少迈点或者不做，那这个也有问题。你可能要把信心分享，是他跟你走。但是真正在传福音宣道士里面，一切的工作都是凭信心做的啊，到各地方福音差遣都是凭信心，没有信心很难做宣教工作。另外有助理的恩赐，帮助人、治理人、劝化人啊、怜悯人等等啊。那么请看45节啊，45页。45页这里啊，我列出来有关圣灵恩赐的3处经文。哥林多前书12章那里呢，是保罗在主后54年在以弗所那里所写的信，写给哥林多教会啊。在那里在这个第二栏这里呢，保罗所强调的就是在神在教会里啊设立不同的恩赐的多元化，有使徒性的、先知性的、智慧的言语、知识言语、行异能的、医病赶鬼、助理等，一共9个恩赐。那到罗马书12章3节到8节这里呢，保罗那时候在哥林多教会写信给罗马，那主后在57年。在这里呢，他强调是恩赐功能之不同。如果说方言的，就凭信心说；做教导的要专一教导；施舍的要诚实；做执事的要专一；治理的要殷勤等等啊。按照你自己的恩赐呢，去专一去做。到了以弗所书1章那里，保罗是从罗马坐监的那个狱中发的，是主后61到62年。 在这里呢讲到恩赐运用的目的是建立基督身体，特别指出来像这个以弗所教会那时候已经是可能设立了十多年了，已经成熟了哈。那么教会有这个使徒先知传福音教师等等，叫他们装备信徒。那总的来讲呢，教会的恩赐有九种全备的恩赐，这九个恩赐我们可以看一下，刚才分成三个。所以我们对恩赐了解呀，要从他这个发信写信的目的环境去看，叫恩赐的多元化、恩赐的功能、恩赐的目的。好，再回到44页啊，恩赐有别，有使徒、先知等等，功能也有别。每一个肢体都受了恩赐，你不能说哎呀我刚信主我没恩赐，或者是我这个没有文化没有恩赐，不一样。我不太喜欢大陆说没文化，你没有教育叫没文化，这个不对啊。啊，不对不对，那个你也是啊，你同意吧。没有，从来没有念过书的，他承袭自己的文化，他也是文化的传承者哈，他也懂得礼仪道德的，当然念书多点是好点啊，所以把这个教育当成文化有点不知道从哪儿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在大陆这样说啊，他啊不行，我没有文化，我小学才毕业，小学毕业也有文化啊哈，这个文化是一个累积的，是文化性的，恩赐呢是圣灵给的。圣灵给的恩赐可以通过你的教育、你的文化高低啊、你的口才、你的性格来发挥，它是一致性的啊。所以如果你是有文学背景的，神的恩赐可能是从话语方面打出去啊。如果你是有这个搞行政工商管理的，可能神也通过你工商管理发挥你的行政恩赐、帮助人恩赐啊。那么这个信心呢，这就是超然的神给的，什么人被神给的就可以展现出来。所以恩赐来自上帝啊，来自圣灵，每个人都有恩赐。我们这个要 assure 同工，每一个信徒人要 assure 他，每个人都有恩赐。第二呢，恩赐呢是要通过操练而发挥啊。所以教会和查理曼的领做负责人呢，你们去发掘恩赐，然后呢鼓励恩赐的发挥，这样呢它就增长了。第三呢，恩赐啊不但是逐渐可以增长，恩赐还可以多元化。你开始可能是做一个助理的恩赐，去开车是接机啊，你有这侍奉的心智啊，有这爱心，神就给你别的恩赐，可能是就是安慰人的恩赐，助理的啊。那么一般人觉得圣自己地练不够，就读圣经了，读出神的奥秘来了，这就话语的恩赐了啊。然后你领查经了，0000年半载了，要教导了，教平常传先知讲道了啊，先知讲道的能力，那就讲这个远方布道了，海湾宣道等等啊，是一步。所以恩赐是一定有的，恩赐是增长的，恩赐多元化，恩赐越操练越增长，就好像那操练体身体一样啊，你越操练你这个越能。所以有那些运动家戴克劳，他可以搞十样，有人只能搞一半或跑或跳啊，但有的是样样都搞，就是他在各方面的操练。所以十项全能，所以我们属灵恩赐啊也可以九项全能啊，不是说一定的，你羡慕这恩赐，你去追求恩赐，这个造就教会啊，这个造就啊，在新约里面，在保罗书信里面发现呢，这个造就啊就是爱的表现，你怎么去把爱造就啊？是凭着目的是教会这个身体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是你恩赐发展发挥的目的，不是除了说方言是为自己造就自己，也是在自己啊，其他都是造就的。如果没有造就性的恩赐呢， 这个有问题，不是彰显自己，是圣灵的彰显。所以恩赐的运用目的是成全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三方面，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大家有一样的信念。第二呢，认识基督，就对基督的认识不单单是一个知识上的认识，而且是一个关系上的认识。第三是连与基督，那就是一个属灵的合一的体验，那包括信徒的合一。中国教会里面的侍奉啊，哇，没有什么时间了，有时间我再探讨这个哈。这个我要说讲一点的，中国教会从1807年马里逊来华到1949年，变这个政治变色，有平均有差不多5000到6000位西国传教士在中国啊传道，1/3是女性，1/3是男性。妻子跟这个是女拉，还有这女传道，三。那么这个宣传当中呢，分三个项：医疗、教育跟传道，就各差了1/3。所以9人当中呢，一个是男传道，那么这个9人当中啊，起码6个是姊妹，所以中国人信主的女性多，传福音的女性多。当初宣教士如是，现在还是如是。在河南乡下，75%的这个福音使者是女姊妹，不过在教会行政管理还好，大多数是男的。所以我们中国这基督教是女性的基督教为强，有一个弟兄的上礼拜阳什么？
阴盛阳衰。
阴盛阳衰，好像弟兄是个少数民族，这不知道怎么样，好像阳刚不能发展啊。这个要弟兄姊妹努力啊，这是一个现象。第二呢，第二，从1842年呢五口通商之后啊，这个西国传教士来，请中国人教他中文，还没有学好，很急着到街上去传道去，传不出来，用英文讲，找一个中国翻译的翻译，所以他传道有一个助手。医生懂文化不太，中文不太懂，有一个助手，老师教肖像有助手，所以 Chinese assistant 在医疗、教育跟传道都是不可少的。那么，信主人被自己家里人排挤着，没有生活费，所以教会就请人做这方面的助理啊。8个人当中，其中一个就是拿西国差会薪水的。中国传道人89.5%是拿外国教会薪水的，所以产生一种雇工啊雇用制度。中国教会呢就有这种经济的依赖性，组织的依赖性，行政的依赖性，最后导致思想神学的依赖性。三至头10年把这个有形教会啊都摧毁了，很悲很惨的，但是有神的美意，神的美意啊！到文革的时候，再一次深一层的摧残，所有的信徒都要经过火一般的试炼，文革之后，神兴起一些真正爱他的人，到处冒着生命危险去传，从灰尘中建立教会，所以文革后的教会，跟文革前这是解放前的教会是完全两样的教会。是信徒传信徒，而是没有薪水的教会供应的吃住就完了，旅费教会是供应，没有薪水，你现在给他薪水他不知道怎么用，你给一那七千怎么办？我每个月支持你50美金，那其他7888怎么办呢？所以教会有需要你给教会就是这家他病了，我们优先供给他下次我们这个开培训班缺少粮食，那就先放着，都一起用的，很难说是个别资助的这个迦南教会是另外教会，一个新的教会。如果准许的话，今年暑假7月我来开中国教会室给你们，我们正在计划当中，7月中我们想来开四门课，开这个杨安老师可能叫这个结构性的结晶。 我叫中国料理和历史，这个王汉川叫艺术与什么圣经，圣经中艺术与圣经艺术啊、艺术中中的耶稣这一类的哈。那么还我再看看这个吕佩渊啊，能不能够参与这个？我们这有一个构想，这是这在我在现在脑子是信心的步伐要迈了，还要跟同工商量，要同工这个都同意哈、啊。然后这个是比如这里的话，有地方住啊，这可以，这我没完成的哈、啊。但是我是觉得有必要再开一个哈、啊。如果那时候跟你讲这个讲这个历史背景。那中国教会因为是过去这种环境之下，所以变成一个 dependent church， 雇佣制度。海外教会还是这个老样子，啊，海外教会是大陆解放前那个延伸，香港就是这样，台湾教会、北美教会是这样，所以这个早期教会的这个家庭教会模式、大陆家庭教会模式啊，所以小组教会模式在有形教会，在包括北美教会还没有真正发挥出来，我们还没有从中国教会历史学到多少功课。所以教会发展的慢，如果将来这个大陆教会要真正发展呢，应该从历史上学一下。好，这个最后，基督徒的历史观，啊，基督的历史观，基督教的历史观跟中国历史观有没有不一样？谁能说明中国历史观是什么样的历史观？希腊的历史观怎么样的？不知道中国历史观呢？干天干啊，每六十年一巡一个环是吧？其实一个人有这个记忆力才六十，如果你是十岁开始比较那个记事儿哈，再加六十，你差不多到七岁，你的人生完了天干啊，十二乘十啊，这个 cycle 到了。资治通鉴什么时候写的？资治通鉴，司马光，啊哈，司马光那哪年？是宋啊 ，OK， 宋朝是主后一千年之后了，才把这个串联起来。六十年，串起来啊，这是中国通史司马迁的资治通鉴，后来二十五断代史啊。希腊的这个历史呢是循环性的，啊 ，cyclic， 中国也好 ，spiral 和西中西文化都没有直线史，没有这个创造的这开始，跟这个这个主再来啊 ，end 世界末了啊 ，of the earth 这个观念，这个历史是直线性的。是基督教的特殊启示的后果，有创造啊，有救赎，有世界末日啊，有始有终，这个是基督教历史观。而这个历史观上面还有上帝的超越，他在永恒当中啊，超越历史，创造前它存在，创造后存在，无始无终啊。但是人的生存是有始有终，在这个救赎里面呢，是神的旨意啊，神的救赎旨意落实在这个有始终，所以这个人的历史呢是神救赎旨意的执行。旧约是旧约的，是神旨救赎的预备啊。新约是神救赎旨意的执行，到这边是神救赎的完成。 preparation redemption execution redemption completion of redemption， 那就 consummation 啊。基督教历史观就是创造、救赎、末日三个主要。基督是教会的，是历史的中心。Christ is the history, center of history. Oscar Kuhlman 写一篇一本书，就是讲这个。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呢， 有很清楚的盼望，这个盼望呢就是仰望主再来，主再来我们要被提，新耶路撒冷下来，主再来这个世界呢就要走完了，走得末了。现在再看这个最后这一个，因为时间缘故很难介绍一下，这是 Westminster for Professor Van Til 的历史观啊。这个历史观呢做供参考啊。神的创造之后呢有人的堕落，堕落之后啊人的罪就是越来越大，直到世界末了的时候上帝要谴责。在这个洪水的时候，上帝曾经掐断人的历史啊，消灭人，所以洪水的毁坏是未来的一个小的缩影啊。最后啊神这个会摧毁这个世界，但是呢神是信实的神，对亚当夏娃应许他女人后代必要伤这个蛇的头啊，所以这个神在历史当中呢有他的一个叫救赎的线，神的就是神的选民，那么旧约神的选民是仰望耶稣，新约神的选民信了主，然后呢仰望主再来，神的仰望。但世界上呢这个罪啊会越来越大，直到世界末日，人的文化呢也越来越丰富，特别是物质文明啊也是为了越来越这个有成就。但是神的恩典，普通恩典越来越少啊，人呢也走向最后的灭亡毁灭，人类越走越近到末日就越日子越少了，所以这个时候恩典比这时候多啊。你现在不信再迟一点呢就越近到死亡灭亡了哈，所以这个比那个前啊，这个比那个前。那么亚当没有夏娃没有犯罪之前呢，神在伊甸园里也是给他一个特别的，也是给他一个早期的恩典啊。那个恩典跟着犯罪之后的恩典就不一样了，犯罪之后一般的恩典越来越少，特殊恩典呢是主要在他上帝救赎这条线里面。这个普通恩典呢叫普通恩典 common grace， 如雨水啊环境啊这个法律啊家庭啊等等啊，都是拦阻人犯罪的，这个阻碍罪的那个力量啊越来越少，世界会越来越坏啊，到世界末日的时候你会很这个非常的混乱啊。所以这一段呢这可以说是堕落后的历史 Fallen History 啊。但在这过程当中啊神做分辨，信的跟不信的，信的凭信心 得永生，不信的是什么亡。但到最后末了的时候啊，这个神的选民信的要与主同在啊，不信的就被遗弃啊，遗弃，这就是下的第二次死，下的硫磺火湖里。因此我们还在世的时候就是恩典还存在，第一是传福音使人得救进到这个选民的圈里面，第二呢要了解这个世界会越来越毁坏的， 而且这个是个普通恩典呢越来越少。你就看这个环境吧哈，资源越来越少啊。现在我们越来越这个好像是热了啊，那个 protection 呢，ozone 等等啊，都越来越环境被破坏。以后到主来的时候，那个我生存环境肯定比现在还差啊。现在你在城市里那乌烟啊，在郊区还是空气好一点，是吧？我们在拍摄地还不错，如果到了山区的呼吸的很难的、啊。那台北、北京都是啊，那郊区也好点。好，以上就是做一个做这样一个总结，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那个血的那个是，就是那个符号有什么意义？
这个
越来越多的意思。
啊啊，那就是不是多，就是这个就是历史到这里就为止了，啊。就好像是一个管子啊，这是神的选民，跟神，进到神的永恒存在了。这个大小并没有，我就是说，其他就 fall 就是堕落了，堕落了。好，
选民还是比较少的。
对，到时候满足的时候再来。好，现在有有一些报告上有个简单见证，那个弟兄很简单说几句，就你要。今天晚上走了哈，还有谁报告？我们拖了时间，你报告一下。
一个事情是，
要背罗马书5章到8章，好吗？Promise， 回去背5到8，
5到8。
另外呀，你们可以在主日学或团契呀，教他一遍，好不好？教完以后啊，给我这个一个 notes。你们你们这个经验给我啊，哪些可以这个改进的啊，我可以再去接受你们的意见。你想有什么问题就报告。
上我的课的学生很抱歉，因为我这个上次给我操练的机会，所以我不是很熟练啊，我没有把时间安排得很好，因此没有机会跟那个学员们有一些沟通跟交流的机会。
我稍微讲一下我这个背景哈，我为什么会
简单的，因为5分钟就要讲。
好的，1994年我在我侍奉主的这个过程里面，我1992年去觉志全时间的侍奉，1994年去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跟台湾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有一次很特殊的经验，就是我在新加坡经过一个庙的时候，我突然感觉我很恶心。我也没进去，车子就经过了那个庙的门口，我就心里我的肚子就很恶心。那么但是那一次的经历哈，那一次在整个传福音经历里面，我亲自看到上帝的同在。所以从1994年以后，我就开始在生命的操练上面非常的下功夫。但是在下功夫的同时哈，在过去这3年里面哈，我发现如果有不合神喜悦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的身体就有一种恶心的这种感觉，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同时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在整个面对我自己过去所犯的罪的时候哈，我对我自己的那个自责是非常强的，非常强烈的自责，然后很害怕，就是整个人很胆怯。那么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在祷告里面的时候，我都一直哈是为着事工祷告，我很少为着我自己在侍奉里面的一些忧伤或一些痛苦祷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祷告。那么这一次呢，就是来到这里以后哈，透过赵牧师、苏文峰牧师、王志学的牧师的帮助，我就在祷告里面把我自己心里面的忧伤跟痛苦拿到神的面前来。那他们给我很多的帮助。但是这个礼拜一在 Pearson， 在三楼 Pearson 这位老师这位弟兄的教导之下，我那天晚上我也把我的问题提到他的前面去。当我提到他前面去的时候，他告诉我可能你有邪灵的问题。那我是出生一个非常保守的一个教会，我从来就没有听过这方面的教导。但是因为他这样讲了，所以我就他就说你祷告，我祷告，那么我们就是昨天晚上碰面。那么昨天晚上我们碰面，一起祈祷，一起读圣经，然后感谢主，借着上帝的权柄，他把主耶稣基督亲自把这个邪灵从我的身上赶出去。这是我无法想象的。我这次来到这里，我也没有预期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 但是发生了，这是主的荣耀，这是主的工作，所以我一定要跟大家讲。请你们翻开诗篇三十五篇，因为这是他昨天替我在整个操练的这个过程里面，他把这段圣经拿出来。对不起，总是和我很快的。诗篇三十五篇。
我们做个报告啊，这个对到中山做短宣的有兴趣的弟兄姊妹，今天晚上五点半我们在餐厅那个大的房间那里啊见面，好吗？
好的，我们先看一二三节哈。耶和华与我相争的，求你与他们相争；与我相战的，求你与他们相战。拿着大小的盾牌起来帮助我，抽出枪来挡住那追赶我的。求你对我的灵魂说，你是拯救我的。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哈，神装备我们将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去拯救失丧的灵魂，拯救每一个人的灵魂，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因为这个拯救是神他自己做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看，但是请千万不要忘记一点，前几天赵牧师在这边教导我们的神的话语，我们必须要与主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然后同复活。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在我们怎么样说，主啊，与我相争的，求你与他们相争，这怎么理解呢？我自己的理解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上帝给我们的教导，圣经的话语，我们必须哈要把这个圣经的话语全部吃到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来，确确实实的去面对它，去照着主的话语去面对我们生命里面的一切的问题。在前几天的上课晚上，我们也听到一些弟兄姐妹的发问里面，我们在生命的操练里面好像一直没有办法胜过罪恶，好痛苦啊，是不是？我想做的我做不出来，我不想做的我做了。但是这个操练哈，我们一定要去做，因为上帝的真理要去跟我们的罪恶，跟这个世界上面的邪恶的这个撒旦魔鬼的权势相抗衡，就是要靠这个上帝的真理。那另外一个哈，就是我们将来所要在这整个世界上面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所要面对的哈，我们真的不是完全明白。比方说今天我们到大陆上面去传福音的时候，整个政策碰到政府的问题，地方这些安全人员，我们怎么去面对他们？我们一定要靠上帝来面对。我过去把一切的担子放在我自己的身上，我没有把我只交托了一部分，但是我没有把我自己生命的问题、自己痛苦忧伤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我们在出去传福音的时候，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求耶和华来拯救你。与我们相战的，让耶和华来跟他相战，不要自己去相战。这是我第一个体会。如果我们真正的交托，确确实实是去遵守他的话语的话，我们就会看到第四节到第八节里面所讲的，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受辱，愿那谋害我的退后羞愧，愿他们像风前的糠，有耶和华的使者赶逐他们，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因他们无故的为我暗设网罗，无故的挖坑要害我的性命，愿灾祸忽然临到他身上，愿他暗设的网缠住自己，愿他落在其中遭灾祸。我相信如果我们真正的遵守上帝的话语，到神的面前来求帮助，求他来帮助的话，我们会经验到神他自己的胜利，让神来得胜。我们先看最后一节第十节，我的骨头都要说耶和华，谁能向你救护困苦人，脱离那比他强壮的。各位弟兄姐妹，世界上的人都是困苦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所面对的这些困难，我们所面对的，不论是罪恶的权势也好，或者是撒旦魔鬼的权势也好，往往是比我们还强的，是不是？往往是比我们还要强的。我们好好去体会一下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今天如果有另外一位，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对慕道朋友夫妻之间有很深的这种 痛苦不和的时候你怎么办呢？父母跟子女之间有问题怎么办呢？如果失去工作的怎么办？我们所面对的真的要比我们还要强。但是耶和华他要拯救那些困苦穷乏的人，真的你说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想要去胜过罪恶，我们真的觉得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像已经一无所有了啊！连胜过罪恶的这种要靠着自己胜过罪恶的这种胜利都已经小得可怜了。就在小得可怜的时候，撒旦魔鬼还要来把我们所拥有的那一点点都要把它抓掉，都要把它抢夺掉。所以我们真的需要靠耶和华，真的要靠耶和华。如果我们靠耶和华的话，第九节，我们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我们必靠耶和华的
救恩高兴。
这是我自己在这两个星期里面培训营里面，我自己亲历主在我身上得到了胜利。我现在深深的确信，这位上帝他是拯救你、拯救我、拯救世界上面每一个人的上帝。他真的是拯救每一个人的上帝，因为他要拯救人。所以今天赵牧师跟所有的这些老师来装备我们。我觉得我们今天离开这里回到我们家里庭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是来这边听一些好的演讲或者是买一些好的书，我们今天来真的是来拿着属灵的枪、拿着属灵的盾牌、拿着属灵的钢盔的。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就要开始征战了，我们就要开始征战，靠着耶和华把所有世上的人从撒旦魔鬼的权势里面把他抢过来。这是一个征战，耶和华请记住，我们自己要去经历这一点。耶和华是拯救你的、拯救每一个人的上帝。感谢主，愿耶和华在这里得到他的荣耀。
如果我们中间有哪些人过去跟这个邪灵接触，或者你小孩说你妈妈带你去拜过偶像啊，你觉得里面有一些残余的污秽在里面，可以找他的 peer 生活其他组内的人替你积极按手，这个驱逐这个邪灵的过去的干扰啊。关于刚才所说的这个我们是在属灵征战啊，要装备自己。那么救恩呢，就是什么？是头盔。最关键的是你的头啊。啊，救恩的认识就是头盔。救恩的核心是基督啊。所以回去再看那个以弗所书那属灵征战。我真的盼望每个人在这里都在自己团契查经班或者教会去教一次。Without exception, 好不好？啊，你教你才能够更得着。我教给你，我得着，我是分享，但你自己教，你就是你的自己了。有什么问题再跟我联络。那我的 email 啊，好，那就这样哈，我们做个祷告。安静，我们祷告哈。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这四天，虽然感觉到时间不够很紧张，但是还是帮我们完成这16课。求天父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借着认识的话语得到造就的帮助，请你加强力量保守他们胜过撒旦魔鬼的攻击，保守他们在你的爱里面享受你的爱，并且把你的救恩不但自己享受，也分享给其他的朋友们。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